欢迎收听浙江谈颠。刚刚读完《喜剧的秘密》这本书，结合我之前最早开始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笑谈大先生》里面陈丹青老师写鲁迅的好玩，另一篇是余志存老师说诙谐对汉语的重要，在他那篇《笑谈经营衰败》里面。然后我想结合两篇文章和这本书来聊一聊诙谐的事。余世存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在他看来，要实现和谐社会，胡锦涛说的那种，必要经过诙谐，诙谐是通向和谐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的汉语里虽然有诙谐一词，但我们实在太缺乏幽默感，太缺乏喜剧精神，太缺乏怪诞思维，太缺乏反讽意识了。甚至可以说，程朱理学之后的汉语，鲁迅胡适之后的汉语，要寻找精神的高度，诙谐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书里面也谈到，就脱口秀也早就在影响中国年轻人的新语言了，但因为我对网络语言希望有一种洁癖，所以就看的比较少，什么 YYDS 这些词都不太用。但我喜欢脱口秀那种词，我喜欢李诞包括许志远他们描述人，他们眼中是有他者的，包括许志远说钟书和有一种逃逸的力量，或者对各种或者某些人他有一种情绪的触角，比如说老四的幸福生活，他们这种描述都是很独特但是又很精准的。回过来他说，诙谐对于精神的解放是极为重要的，它证明并赐予我们精神的成熟，它打破了拘泥事物常态的单调逻辑，建立了一种自由奔放充满意外和欢乐的想象力，它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智慧。我以前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过于相信真理和价值的优先性，过于相信悲剧的美感，没有想到悲剧也会把人压垮，没有想到对于无价值的人物应该也可以撕破。这种事物常态的单调逻辑，我想到的就是权力逻辑，包括中国人是权力动物衍生出来的日常对话，尤其像浙江或者山东这些地方，其实整体都是非常重那种等级秩序，所以就很单调，我觉得很没意思。而且喜剧和悲剧的不一样是，喜剧比较容易归纳为理论，但是悲剧是发散型的。你像一年一度喜剧大会那个父亲的葬礼，那很无厘头，但是就非常好笑。虽然喜剧大会和脱口秀的区别在于，他们有一种包括灯光包括美术有一种效果，就是你可以只需要一个情绪而可以隐藏自己的观点，但是脱口秀是需要自己的观点的，而且这个观点最好是由恨驱动，而不是由正面情绪或者由愤怒驱动。愤怒因为你不容易说清，但是恨的话你可以说清，而如果正面情绪的话，据王建国他们的经验就是不好笑，但这个恨又不能是周星驰那种恨，像李诞说他觉得周星驰都这样了还在继续创作，他是有多恨世啊，他就希望自己是能够像黄沾或者大张伟那样就能做到60分，然后稍微用一下力能够做到90分就非常好，不用像周星驰那样一直追求100分。但是王建国的观点就是一定要追求100分，然后呼兰补充是你一定要去见大场面，就是线下的小场面还是不如线上，就对着数百万观众，氛围就有点像奥运会和百村篮球赛的区别，它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说回来余世存的文章，因为在经营衰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痛哭流涕，我们不能乞求，我们也不能忍受，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喜剧，笑是我们的权利。我们都知道一句谚语，穷人是笑着生活的，一个自主的穷人当然是笑对生活的，在我们的民间有大量的笑话小品讽刺语言就是一个证明。今天相当多的穷人受了精英们的污染侮辱和损害，失去了笑的能力。我今天这么说其实对我自己也很难的，我自己并不习惯幽默，我们太愿意遵从事物固有的经验，无从发现其超验的联系，在我们中间还缺少莎士比亚式的、拉伯雷式的、薄伽丘式的汉语人格和汉语思想。我就觉得我有点像庞博吧，就是他有道德洁癖嘛，就会为了很小的事，虽然是自己对但是很小的事，但然后为跟别人翻脸，我也有这种倾向。像李诞评价呼兰是好学生里的社会人，那我以前也有过这种同学，但是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不太好，因为就是有那种洁癖吧，所以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温良恭俭让，然后有一点那种超验的感觉，打破事物的常态逻辑。喜剧的秘密也提到，他们说脱口秀一个另两个东西很重要，价值观还有一个是一定要现实主义， 但是东中昌说不一定是价值观，可以是洞察。洞察意思就是对人群的洞察，然后引起共鸣，但这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去撞击这个世界。我觉得太照老师写的有关洞察的文章是我看到最好的，虽然我觉得我也还是不容易做到。他当然对洞察和观察都有区分，这些词在《喜剧的秘密》这本书里面用的也都有一个明确的意思。比如说像说老四的时候，说老四他和其他人是属于不同派系的，在观察和逻辑之后忽然加了一个思考，他会比较看重思考这个环节。但贾长嘉老师觉得观察思考这个词又岔出了一个出路，就是感受。老四他的老四的快乐生活其实是从观察到感受，他对每一个人物是有一个进入过程的。你看他演女性角色，他脸上所有的表情都变成了我们一个东北老娘们儿的感情的表情，他是完全进入那个老娘们的感受的，然后他说出的话也都是从这个老娘们的话来的，他能说得出来就说明他感受到后面那个逻辑错误在哪儿了。但这不是思考的结果，是一个感受的结果，这就是派系的不同。包括他们说方言的优劣，其实我觉得就算我用方言来说，我也不是一个有超验想象力的人。比如说四金刚腾云，云空不得接，四金刚腾云，圆空八只脚，就是在我们这边是说你说的话在太富有想象力，有点乱扯了。我觉得浙江的精神是非常世俗理性的。回到那篇文章，笑不一定出于欢乐，比如他可能是对痛苦的反击。一个人存在的越彻底越实际，就越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克尔凯郭尔的话。在我们人类已经发明创造的喜剧大超市里，已经有了诙谐、悖论、怪诞、幽默、黑色幽默、讽刺、反讽等多种形式。但是一个人存在的越实际，他就算发现了更多的喜剧因素，但可能他表达自我的时候别人就不会觉得有意思。就像王建国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李诞他就有这个可以说特权吧，就是他可以自我表达，然后人家还是会觉得有意思。舞台上他说自己的恨，自己的生活中的痛苦，大家愿意听。但建国说的话，他就更多的说自己恨自己的，比如说优柔寡断啊这些方面，他当然不会去说恨世界的某些方面，也不太适合说，因为他晚年还是要打算吃这碗饭的。能够表达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特权，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如何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当代喜剧，如何让人们笑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勇气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卡通片里面那些动物木偶们都说出了极富人性的话时，再看看我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精英嘴里却吐出了利维坦式的怪物语言。比如说我身边有做党员的亲戚就会说，人太多就是该跟台湾打一仗啊，炸死个一半人，这样人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啦。当然我复述的时候其实有点温良恭俭让了，因为就我还是语气偏流于宽厚了。据说浙江人不太幽默的话，我想鲁迅他们家是有那种家传的幽默的，但他本身也就是一直都是有文化的家族。就比如说乾隆年间他们家跟金庸家卷入的那个浙江的案，他们都是本地的中上阶级，觉得很少有就普通的老奶奶有就是那种非常深刻的智性。我看北方的姥姥他们就是他们有那种像真理敞开的那种智性，说出来的话也很幽默。虽然贾长嘉老师想要界定一个脱口秀的边界，就说可能忽然他们李诞他们比较专业，但比如说湖南的那个阿姨，她虽然做很多事，她能够看到生活中很幽默的部分说出来，但她会觉得可能这个阿姨没办法一直这样把这个当做一个行活来做，但是李诞他们做得到。但忽然就说不一定，就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还是流动性，不一定要特别给脱口秀这个行业列出一个边际。忽然从金融的角度看更在乎行业本身的流动性。再看看我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精英嘴里却吐出了利维坦式的怪物语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笑出来呢？他们以为他们演悲剧或正剧，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笑声或者用我们的汉语告诉他们，我们恭逢盛世，看到了我们时代盛大的喜剧演出。就是说喜剧演员比较容易演正剧，但是正剧反而不一定演得好喜剧，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喜剧精神是一种坚定的理性主义，一种绝对的个性主义，一种实在的历史时间观念，它在汉语语境里能向我们揭示许多悲剧都无法表现的生存处境。今天的汉语 相当多的是在自说自话，自我导演作秀，他没打算和你说话。还有一类汉语充当教育、宣扬、宗教殉命式的工具，或者承载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容器，它的意识形态色彩过重了，汉语缺乏一幅整体性的中国风景，缺乏有关中国人生社会的总体性描述，这就需要个体精神向喜剧的高端前进，去拓展喜剧的空间，哪怕是黑色喜剧的空间，去发现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有太多的恐惧、清规戒律，有太多片面而愚蠢的严肃性，我们需要把它们撕破，找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恢复我们的趣味、爱、幽默和笑的能力。这是我看脱口秀最本质的那种东西，就是要有这种整体性的，然后自由的、个性的东西。陈丹青老师会说，他说鲁迅好玩，以他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邮购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读来读去，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他一句一句写下去，明明知道有人会发笑。那我和这种舞台上有成熟形象的距离是有很多了，因为我根本完全是一个业余的。一个是他们说话有节奏，而我是语气可能太快太平淡。第二是当然有很多负面情绪，但是没有想过把他们沉淀下来，然后虽然有真实的负面情绪，但有可能舍不得把自己扔上舞台，而且扔上去以后可能只想聪明立人设，这种演员会被留在脱口秀的下面吧。我喜欢的像美国的 Bill Burr 是一上来就有一个愤怒的气质，就把整个语言的空间就拓得比较大，整个气氛就比较宽松。但我觉得我可能其实更像老是跟 Bill Burr 做节目的 Conan。对，就是 Conan 的那种刻薄是我可能是可以达到，就可以去试着了。像 Bill Burr 的话其实有点像周奇墨，他这种温和的人反而羡慕那种比较放得开的人，但是那些比较放得开的人反而羡慕周奇墨一样。然后至于声音形象，我看导演小册的影片里就注意到，他包括 Bill Burr 的播客，他们是可以用声音去演，比如说那种美国正经美国白人的口音，他可以去模仿，但我就不太行。那杂七杂八说这些，谢谢收听。